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接下来播报新闻。今年头两个月，中国出口急剧萎缩，因为冠状病毒的迅速蔓延，严重破坏商业运作、全球供应链和经济活动。同时，进口也有所下降，但好于分析师的预期。令人沮丧的贸易报告可能会加剧人们的担忧，即由于流行病和严格的政府遏制措施削弱了工厂生产，并导致需求急剧下滑。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减半至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星期六，海关数据显示，一至二月海外出口货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了大约20%，这是自2019年2月以来最大的跌幅。相比之下，路透调查的分析师预计该数字下降 14%， 12月份该数据为增长 7.9%。 进口较上年同期下降 4%， 好于市场预期的下降 15%。 受中美初步贸易协议的推动，他们在12月上涨了 16.5%。中国在此期间的贸易赤字为70.9亿美元，扭转了民意测验中预期的246亿美元的顺差。上周末的官方制造业数据显示，二月份工厂活动以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收缩，甚至比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还要糟糕。新订单急剧减少，一项私人调查强调了类似的严峻条件。尽管中国的新病毒病例数量正在减少，而且地方政府正在缓慢放松紧急措施，但分析人士说，许多企业重新开放的时间比预期的要长，而且可能要到四月才能恢复正常生产。这些延误恐怕会给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造成更昂贵的意外打击，其中许多贸易伙伴严重依赖中国制造的零部件。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星期五刊登评论文章，点名批评美国联邦参议员斯科特，称他将抨击中国作为自我政治资本和玩弄政治的手段。对此，斯科特参议员第一时间推特上作出回应说，看来我冒犯了中国共产党及其宣传工具微妙的敏感情绪。同一天，斯科特致函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呼吁世行停止借贷给中国。斯科特参议员3月3日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称中国不可信，回应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谢峰2月28日同样发表在《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斯科特在文中写道，谢先生称中国以创纪录的时间应对冠状病毒爆发，然而他轻松地没有提到，当病毒第一次开始传播时，中国政府做了他最擅长的事情，将批评者晋升，将被控散播谣言的人拘留起来。斯科特的这篇文章引起了《环球时报》的关注。星期五，《环球时报》以“斯科特参议员不可信”为题，发表评论抨击斯科特。这是近几个星期以来，该报第三次以评论文章针对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科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五在一份报告中表示，中国违背入世时做出的承诺，将在接下来的贸易谈判中要求中国做出更多的结构性改革。作为特朗普政府提交给国会的中国贸易评估年度报告，贸易代表办公室在2019年度中国履行世贸组织承诺情况报告中指出，中国在经济和贸易行为进一步远离了以市场为导向，没有达到世贸组织成员的预期。报告还详细列举了中国不公平和扭曲的贸易政策，包括政府补贴扭曲了全球钢铁和铝的生产，阻止外资企业进入服务业，以及政府对国内产业加强干预等。美国一直认为，世界贸易组织在补贴问题上对中国采取最宜为轻的态度，驳回美国在倾销等贸易行为上的上诉，让其在应对中国是束手束脚。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3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 Stewart 家的 Grandpa， 也就是 Malcolm Stewart， 他到建筑公司去了解建筑行业采用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工程负责人 Bill 建议 Grandpa 到社区大学去听他的讲课。
今天呢，我们就要和 Grandpa 一起去社区大学。在去上课之前， Grandpa 的儿媳妇 Ellen， 也就是 Philip 的太太，正在用缝纫机修补 Grandpa 一件蓝衬衫上的兜。 Grandpa 已经退休多年，现在再回学校上课未免有点紧张，担心自己年纪太大了。
Ellen 对他说，在不断学习这个问题上啊，年龄根本不是问题。这话对不对呢？我们来听听课文里是怎么说的。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o, S-E-W. So 是动词，意思是缝纫。它的动名词形式 sewing 和 machine, M-A-C-H-I-N-E. 如果放在一起呢，就是 sewing machine, 缝纫机。
Fix, F-I-X, fix.在课文里是动词，意思是修理。
Pocket, P-O-C-K-E-T. Pocket 是名词，是指衣服上的兜。
Nervous, N-E-R-V-O-U-S. Nervous, 形容词，意思是紧张的，不安的。
Besides, B-E-S-I-D-E-S. Besides, 在课文里呢是副词，意思是此外，而且。
Lifetime, L-I-F-E-T-I-M-E. Lifetime 是名词，意思是一生，终身。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llen!
Just a minute, Grandpa. I can't stop sewing right now.
Ellen, have you seen my blue shirt?
Here it is. I was just fixing the front pocket.
Oh, I was looking all over for it.
You seem a little nervous.Is something wrong?
I don't know. I'm on my way to that class tonight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Oh, that's right. Tonight's the night. You'll enjoy going back to school.
I may find that I'm a little old for homework and studying.
Oh, you're never too old to continue your education, Grandpa.
I know.
You'll see. You'll be ahead of the younger students in one area.
And what might that be?
You've had a lifetime of learning experiences.
You're great, Ellen. And thanks for fixing my shirt pocket.
Have a good time, Grandpa.
Okay, see you later.
I'd like to welcome two new members to our class tonight, Mildred Stern and Malcolm Stewart.Would each of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and let us know why you're here?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Hi.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retired now. I'm about to start visiting high schools to discuss careers with young people. I met Bill earlier this week, and he invited me to learn more about today's construction methods. So...That's why I'm here.
Thank you, Malcolm. Mildred?
I'm Mildred Stern, and I'm 65 years old. My husband and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buy an old house and fix it up. And we just bought one.
Good for you, Mildred. Now, I want to begin tonight's class with a discussion of modern heating technologies.There are two basic systems.
Hello, Ellen. I thought I might find you here at the sewing machine.
Oh, Grandpa. How was your class?
It was fine. I thought I'd be 50 years older than everybody in the class, but I wasn't at all. There was a woman named Mildred Stern, and she just bought a house.
好，我们刚刚听了这一讲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在第一段里， Grandpa 找不到他要穿的那件蓝衬衫，问儿媳 Ellen 看见没有。 Ellen 正在用缝纫机缝那件衬衫的兜，他注意到 Grandpa 好像有些紧张。
Ellen!
Just a minute, Grandpa. I can't stop sewing right now.
等一会儿 Grandpa, 我手里的缝纫活现在还不能停下来呀。
Ellen, have you seen my blue shirt?
Ellen, 你看见我的蓝衬衫了吗？
Here it is. I was just fixing the front pocket.
嗯，在这儿，我刚刚把前面的口袋缝好了。
Oh, I was looking all over for it.
我刚才啊，在到处找它。
You seem a little nervous. Is something wrong?
你好像有点紧张哎，有什么事吗？
I don't know. I'm on my way to that class tonight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不知道，我今天晚上啊，要去社区大学上课。
Oh, that's right.Tonight's the night. You'll enjoy going back to school.
哦，对了，就是今天晚上，重新回到学校去，你会喜欢的。
Ellen 倒还是挺全神贯注的。Grandpa 叫他，他还说不能停下来 ，Can't stop sewing. 我们曾经提起过 stop doing something 和 stop to do something 的区别，玉文你还记得吗？
当然了 ,stop to do something 是停下来去做某件事。也就是说不管你原来在干什么都要先停下来然后做别的事。而 stop doing something 就是停止做正在做的事。
能举个例子吗
?Sure. On my way to work this morning, I stopped to buy some chocolate. 今天早上上班的路上啊我停下来去买点巧克力。I simply can't stop eating chocolate. 我简直无法停止吃巧克力。
看来你吃上瘾了。I hope there's a fix for it. 我希望有个办法帮你戒掉。Fix 这个词啊，在课文里是用作动词，但是这个词也可以做名词，意思都是修理或解决。这个词的使用相当广泛。下面再讲一个有用的词组 ,all over. Grandpa 说 ,I was looking for it all over.在这句话里 ,all over 就是到处 ,everywhere 的意思。
对，哎，在我们节目开始前啊 ,I was looking for you all over, 我啊到处找你，结果你自己先来了。
说起找东西啊，那天我妈妈明明戴着眼镜，可她还是到处找眼镜。She was looking all over for her glasses. 玉文啊，那 all over 还有别的解释吗？
有啊，比如说 all over 还可以解释为浑身全身。上回啊我感冒的时候全身酸疼 ,I ached all over.
嗯，还有什么其他解释吗？
嗯 ,all over 可以解释为一切都完了没希望了。比如说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想找工作，去面谈了好几个公司都没有成功。这个年轻人啊很伤心地说 ,Now it's all over, no one wants to hire me, 一切啊都完了没人要雇我。接下来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Grandpa 要回学校去上课，由于自己年纪太大而觉得有点紧张。但是 Ellen 不断鼓励他，说他具有年轻人所缺少的丰富经验。
I may find that I'm a little old for homework and studying.
对于做家庭作业跟学习这种事儿，我可能会觉得太老了。
You're never too old to continue your education, Grandpa.
Grandpa, 你永远也不会因为年纪太大而不能够去继续接受教育。
I know.
我知道。
You'll see. You'll be ahead of the younger students in one area.
到时候会明白。另外啊，你在一个方面比那些年轻学生更优越。
And what might that be?
哪个方面？
You've had a lifetime of learning experiences.
你有一辈子的学习经验啊。
You're great, Ellen. And thanks for fixing my shirt pocket.
你真是太好了 ,Ellen. 对了谢谢你缝好了我衬衫上的兜啊。
Have a good time, Grandpa.
上课愉快 Grandpa.
Okay, see you later.
好再见。
Grandpa 担心自己年龄太大，应付不了学习和作业，说 I may find that I am a little old for homework and studying. Find, 常用意思是找到。例如 I need to find my keys, 我得找到我的钥匙。但是在 Grandpa 说的话里 find 可不是找到的意思，而是感到、认为的意思。
所以呢 Grandpa 意思是说他觉得自己可能不适应课堂了。再比如说 Mary found the movie interesting. Mary 认为那部电影很有意思。George found the price too high. George 觉得价格太高了。
A little old for something. 这是说做某件事的年龄太大。Grandpa was concerned that he was a little old for community college. Grandpa 担心他去社区大学上课年龄太大了。再比如The movie star is a little old for the role of a young girl. 要扮演年轻姑娘的角色，那个电影明星年纪略大。
我们往往在形容词前面加 too, T-O-O 这个词，也就是说 a little too old for something. A little old for something 和 a little too old for something 意思是一样的，但是加了 too 语气就更强一些。
Ellen 说And besides, you will be ahead of the younger students in one area. 大家要注意这句话里的 besides 的用法。Besides 在这课课文里意思是另外、其次。也可以说除了以上所说的以外，你在一个方面还是比年轻学生更强。
就比如说吧，玉文，我要说你很聪明，也很能干。其次，你也很刻苦。You are intelligent and also capable. Besides,You're also hardworking.
谢谢你的夸奖哦。
哎，别忘了，我是在举个例子嘛。我可以说你聪明、能干，此外你还很刻苦工作。
哎，比如说 ，Besides Mary, nobody likes you. 除了 Mary 以外啊，没有人喜欢你。
哎，这是什么话？
哎，你也别忘了，我也是在举例子啊。刚才那句话不是真的指你，要是说你呀、啊，那是 Besides Mary, everybody likes you.除了 Mary 以外啊，谁都喜欢你。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Grandpa 到了社区大学的课堂， Bill 在班上介绍新来的同学，并且让他们做一下自我介绍。Grandpa 发现另一位新来的同学竟然比他的年龄还大。
I'd like to welcome two new members to our class tonight.Mildred Stern and Malcolm Stewart. Would each of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and let us know why you're here?
我想先对今天晚上来我们班的两名新同学 Mildred Stern 和 Malcolm Stewart 表示欢迎，请你们俩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告诉我们你们为什么上这门课。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大家好，我叫 Malcolm Stewart.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retired now. I'm about to start visiting high schools to discuss careers with young people. I met Bill earlier this week, and he invited me to learn more about today's construction methods. So, that's why I'm here.
我曾经自己开过建筑公司，现在退休了。我要到一些高中去跟年轻人谈谈有关职业的问题。我这个星期初已经跟 Bill 见过面，他要我来学习当今的建筑方法，所以我就来了。
Thank you, Malcolm. Mildred?
谢谢你 ,Malcolm. Mildred.
I'm Mildred Stern.And I'm 65 years old. My husband and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buy an old house and fix it up. And we just bought one.
我叫 Mildred Stern， 65岁。我先生跟我一直想买一栋旧房子自己装修，我们刚买了一栋房子。
Good for you, Mildred. Now, I want to begin tonight's class with a discussion of modern heating technologies.
There are two basic... 那太好了 ，Mildred。我现在开始讲今天晚上的课。我首先要谈谈现代供暖技术，有两种基本系统。
听众朋友一定知道 ，tell somebody about something 是对某人讲某件事。那么 ，tell us about yourself 就是跟我们谈谈你自己，也就是你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在和新认识的人谈话的时候，特别是在非正式的场合，经常是可以用到这句话的。
对，特别是在知道了对方的姓名和职业之后，想进一步了解，就可以说 Tell me a little more about yourself， 再告诉我一些有关于你自己的情况。
Grandpa 在课堂上的自我介绍既简短又明了，几句话的内容就包括了向其他人问好，告诉大家自己的名字、过去的经历、现在的情况，还有啊，即将要做的事呢。
对呀，他说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在这个句子里，他用的是过去时 had H-A-D，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过去开过建筑公司。然后他又说 I am retired now， 我现在已经退休。最后他说I'm about to start visiting high schools. About to 就是即将要做什么。我即将要去一些高中。I'm about to visit some high schools.
很多老年人啊，上大学是为了要充实他们退休后的生活，或者是圆一下年轻时没有实现的梦。Mildred 说 ,My husband and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buy an old house and fix it up.我和我先生一直想买一栋旧房子，然后呢把它翻新。 Fix it up 里面的 fix up 是指把原来比较破旧甚至无法居住的房子翻新。 It 当然了就是指他们买的旧房子。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Grandpa 当了一天的学生以后回到家里，Ellen 问他感觉怎么样。 Grandpa 感觉啊，比去社区大学前好多了。
Hello, Ellen. I thought I might find you here at the sewing machine.
你好 Ellen， 我就知道能在这儿找到你，就在缝纫机旁边。
Oh, Grandpa. How was your class?
Oh, Grandpa. 你的课上的怎么样啊？
It was fine.I thought I'd be 50 years older than everybody in the class, but I wasn't at all. There was a woman named Mildred Stern, and she just...
啊，挺好。我本来以为我会比班上所有人都大50岁，结果呢，还不是这样。有一位女士叫 Mildred Stern， 她刚买了一栋房子。
这段对话里有两个句子都是以 I thought 开始的。 Grandpa 刚回家的时候对 Ellen 说 I thought I might find you here， 我就知道能在这儿找到你。
第二个类似的句子呢，是 Grandpa 和 Ellen 在对话时说的。 I thought I would be 50 years older than everybody in the class。 这句话里的 I thought 是以为的意思，我原来以为我要比所有的学生大50岁，但是啊，结果并非如此。
我再来举个例子，要是我说呀 I thought you might come early today as you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我就知道你今天会早来，因为你有很多事要做。这是单纯的过去式，我知道你会早来，而且呢，你也确实早来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llen!
Just a minute, Grandpa. I can't stop sewing right now.
Ellen, Have you seen my blue shirt?
Here it is. I was just fixing the front pocket.
Oh, I was looking all over for it.
You seem a little nervous. Is something wrong?
I don't know. I'm on my way to that class tonight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Oh, that's right. Tonight's the night. You'll enjoy going back to school.
I may find that I'm a little old for homework and studying.
Oh, you're never too old to continue your education, Grandpa.
I know.
You'll see. You'll be ahead of the younger students in one area.
And what might that be?
You've had a lifetime of learning experiences.
You're great, Ellen. And thanks for fixing my shirt pocket.
Have a good time, Grandpa.
Okay, see you later.
I'd like to welcome two new members to our class tonight, Mildred Stern and Malcolm Stewart. Would each of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and let us know why you're here?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Hi.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retired now. I'm about to start visiting high schools to discuss careers with young people. I met Bill earlier this week, and he invited me to learn more about today's construction methods. So, that's why I'm here.
Thank you, Malcolm. Mildred?
I'm Mildred Stern, and I'm 65 years old. My husband and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buy an old house and fix it up. And we just bought one.
Good for you, Mildred. Now, I want to begin tonight's class with a discussion of modern heating technologies. There are two basic systems.
Hello, Ellen. I thought I might find you here at the sewing machine.
Oh, Grandpa. How was your class?
It was fine. I thought I'd be 50 years older than everybody in the class, but I wasn't at all. There was a woman named Mildred Stern, and she just bought a house.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as Ellen doing when Grandpa found her at home? She was sewing. Why was Grandpa nervous before he went to the class?He was concerned that he might be a little old for studying. What did Mr. Bill Myers say about the computer? He said the computer gave them a lot of help with their drawings. What did Grandpa do before he retired?He had his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Was Grandpa the oldest student in class? No, there was another new student who was 65 years ol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3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继续播报新闻。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五在一份报告中表示，中国违背入世时做出的承诺，将在接下来的贸易谈判中要求中国做出更多的结构性改革。作为特朗普政府提交给国会的中国贸易评估年度报告，贸易代表办公室在2019年度中国履行世贸组织承诺情况报告中指出，中国在经济和贸易行为进一步远离了以市场为导向，没有达到世贸组织成员的预期。报告还详细列举了中国不公平和扭曲的贸易政策，包括政府补贴扭曲了全球钢铁和铝的生产，阻止外资进入服务业，以及政府对国内产业加强干预等。美国一直认为，世界贸易组织在补贴问题上对中国采取最宜为轻的态度，驳回美国在倾销等贸易行为上的上诉，让其在应对中国是束手束脚。美中贸易战在1月暂时休战，两国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特朗普政府仍然在对数千亿的中国商品额外征收关税，并称维持关税对确保中国遵守协议条款很重要。报告表示，由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没有涵盖美国的所有关切，美国将在第二阶段贸易谈判中确保解决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具体集中在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和服务市场准入等。美国卫生官员周五表示，佛罗里达州有两名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人死亡，这是美国东海岸因该病毒爆发而死亡的首例。佛罗里达卫生局说，这两个死者都是70多岁，曾出国旅行，这使得美国冠状病毒死亡人数上升到16人，其中华盛顿州13人，加利福尼亚州1人。截止到周五，佛罗里达政府表示，该州有7人检测后被证实病毒感染呈阳性，6人是佛罗里达居民，第7人是非居民。官员此前曾宣布，5名在中国旅行的佛罗里达居民在检测出该病毒呈阳性后，也已在其他地方被隔离。该州的官员们周五继续表示，佛罗里达州民众面临的风险仍然很低，因为大多数病例集中在西海岸的华盛顿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但是在迈阿密，政府取消了2个大型音乐节，因为担心人群拥挤的活动可能会导致病毒更广泛的传播。墨西哥当局周五说，他们已经发现第6名感染冠状病毒的人，这是墨西哥州的一名71岁男子，他最近去过意大利北部。墨西哥卫生部副部长雨果·洛佩兹·加泰尔说，这名患有高血压的男子在病重状态下回到墨西哥，目前已经住院，情况稳定。洛佩兹·加泰尔说，该男子的2个家庭成员都接受了检测，以便查出是否感染，结果仍在等待之中。在全球范围内，快速传播的疫情已经导致超过10万人死亡，以及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人死亡，造成了对全球经济的大规模破坏。今年头两个月，中国出口急剧萎缩，因为冠状病毒的迅速蔓延，严重破坏商业运作、全球供应链和经济活动。同时，进口也有所下降，但好于分析师的预期。令人沮丧的贸易报告可能会加剧人们的担忧，即由于流行病和严格的政府遏制措施削弱了工厂生产，并导致需求急剧下滑。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减半至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星期六海关数据显示，一至二月海外出货量较去年同期下降17.2%，这是自2019年2月以来最大的跌幅。相比之下，路透调查的分析师预计该数字下降14%。12月份该数据为增长7.9%，进口较上年同期下降4%，好于市场预期的15%。受中美初步贸易协议的推动，他们在12月上涨了16.5%。中国在此期间的贸易赤字为70.9亿美元，扭转了民意测验中预期的246亿美元的顺差。上周末的官方制造业数据显示，2月份工厂活动以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在收缩。以上是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2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歌颂习近平在战胜疫情过程中展现大国领袖的为民情怀、使命担当、战略远见和卓越领导力的这个200万字的这样一个巨著叫《大国战役》，紧急出笼之后又突然下架，引发外界一片热议。中华大地疫情未了，武汉、湖北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共宣传机器便全然不顾暴露无遗的治理体系弊端，一味吹捧领袖英明、体制优越，实属不明。与此同时呢，中共官媒着力渲染韩国、日本、欧洲和美国应对处理疫情的惊慌和失态，以彰显其四个自信，这更显不智。那么大国战役紧急出笼又火速下架，背后的缘由是什么？中共为何急于歌功颂德？习近平究竟何功何德？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张礼凡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张先生好。
许波好，胡先生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本来呢，我们这一期节目准备集中讨论中共为什么疫情未了便急于歌功颂德？但是今天一大早我一进办公室呢，就发现，不知道什么原因，中共改变了计划。上个星期隆重推出的这个大国战役，现在看起来是暂时搁置了。原本计划本星期发货的各大书店全部下架，所以我们也不得不改变计划。先来谈一下为什么这个大国战役这个紧急出笼又火速下架。我首先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大国战役突然下架，网上有所谓书店工作人员说是防疫期间印刷厂还没有完全复工，另外物流紧张也配不上，也这个跟不上。但是也有些人认为呢，是恐怕这本书就是吹得太过分，大有低级红之嫌。不过在我看来主要是时间问题，时机不对，太早了。你看那边这个哀乐还没有奏完，那棺材还没有盖盖儿，你这边喜酒就端出来了，那整个来的太不协调。刚才那个武汉张先生也讲到，他们那个武汉人的情绪，这是这个不问可知的，可以想象的。也就是说，你在这个时候你要出台这个大国战役，显然和他理所当然的会激起千千万万的民众，尤其是武汉人的反感啊。那么单单这一点就使得当局他不得不意识到这个时候还不是时候，不是时候，赶快得收回去。那像这个样子，这个朝令夕改，自己这个自己打自己耳光的事儿，说起来在这次事件中那已经也不是第一次了。我想它主要就是时间问题。
看来《大国战役》这本书火速下架的原因呢，可能有许多，像胡平先生介绍了。但是这个善良的中国人呢，可能最希望看到呢，就是习近平他本人有良心发现了，他果断制止了这种荒唐的吹捧，因为唯有这样呢，中国看起来还能有点希望。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大国战役》上个星期推出，这个星期就下架这个问题？中国负责意识形态的这个官员，比如说王沪宁，他是不是脑子出了问题呢？
我觉得不一定是脑子出了问题，我觉得还是这个胡平先生讲的这个，就是说时机不对。那这个开庆功会肯定是要开的， 但是你开庆功会，你办喜事儿，总得把前面的丧事儿料理完了，你再开。现在这个完全是符合这个所谓的《大国战役》这本书，完全是符合什么呢？一个掌故叫纸上谈兵。因为你这个战役，你这个战役还没打胜，你先把兵法出版了，这不是纸上谈兵吗？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啊，是不是脑子出了问题啊？也许我本人认为，因为我以前也看过王沪宁的文章，我认为他在改革开放初期，他的文章你读起来，这个他应该是一个脑子很清楚的人。那怎么做到了现在这个位子上就变成这样了呢？是他还是说这个中共的系统出了问题？我更趋向于中共的整个系统出了问题。那当然这样一个举国体制，他现在就是这个互联网时代的这种宣传啊，但是他用的手法还是这个纳粹德国呀，前苏联呢，还有毛时代那种封闭社会的手法来做宣传，就是还相信这个谎言重复千遍就能变成真理。但是你要知道，现在这个互联网的传播，它是几何级数的传播，而这个真相的传播也是几何级数的传播。虽然可能你疯了很多，但大家心里明白这个过程，大家刚刚经历，谁都还记忆犹新。你现在马上又把黑的说成白的，要指鹿为马的话，我觉得只能是什么呢？火上浇油，然后呢，这个增加受众对这个文宣体制啊和整个体制的反感。因为什么？它也是 double 的，或者是这个按几何级数来增加的反感。就是大家都还记得你撒过谎，现在你突然又来吹捧自己，那最终的效果就是，所有的人都反感，而且是成十倍、成百倍的反感。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南辕北辙啊，欲速则不达，就是这么个。所以你说他是脑子出了问题，我相信不是官员的脑子出了问题，是这个体制整个出了问题。谢谢。
好的，那么我来看看《大国战役》这本书。这个《大国战役》呢，它引发了巨大的民愤。请看下面这份网贴，魏明的网贴啊，说祖父横臂数日眠，孩童忧哭不见天，武汉眼泪未干日，大国战役已开宣。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素来反对这个中共把丧事办成喜事的这种做法，那么现在看起来呢，正像您刚才提到的，网上一些舆论也都这样说，说人死了还没盖棺就开始发喜帖子了，为什么？丧事办成喜事呢，是中共一贯的做法，那么这一次为什么这样急于歌功颂德呢？
丧事办成喜事是中共的一贯做法，这一次歌功颂德来得特别快，势头特别猛，其实反映的是当局心虚，因为这件事儿人为的错误太明显，而错误的源头大家都知道，就是习近平，那么各方要求问责的声音就非常强，这个当局看来必须得赶快压住，不能让它发展。另外，要求言论自由的呼声也特别强，也必须赶快压住。你看，我们也注意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又出台了互联网管制的一些新的法规，那么就可见当局很清楚，除非你把这些不同的声音都压下去，否则的话，你的那所谓正面的宣传，不管怎么样费尽心机，不管怎么样开足马力，都不可能奏效。你看，尤其是歌功颂德，尤其是歌颂习近平，这和现在这个千千万万国人的感受，尤其是和武汉人的感受太不协调，和现实太脱节了。你看，大国战役虽然下架了，可是人民日报还在那儿登系列报道啊，什么习近平来到我们家。所以武汉网民就说了，说别说来我们家了，你就来到武汉来看看行吗？ 所以这个就构成一种极大的讽刺。你先前闯了那么大一个祸，后来赶快去补救，补救刚刚有点起色，马上就大肆宣传，他目的就只是希望人们呢淡忘他先前闯的那个祸，他只要人们记住他是个救火的，让人们忘记他是个放火的。那可是这个呢，你和千千万人国人的这个感受完全是完全不一样。
嗯，
所以你看当局做法就是一边压制，一边歌功颂德，一边强行灌输他那一套歌功颂德的话语啊。当然这种做法能不能达到的目的，当然我是非常怀疑。而且你就从这个大国战役的这个火速推出到匆匆下架，本身就已经说明他这种做法很不成功，而且有这么一个挫败的一个先例，我敢断言他接下来再做这件事情，我想他也不能取得他预期的那种目的。
好的，那么武汉呢，一位著名记者叫方方，他以真实记载这个武汉封城和武汉市民生活和心态的这个武汉日记呢，现在呢闻名啊，这个闻名中国，闻名也闻名国内外。那么中共的宣传机器呢，他啊这个方方啊，他曾经就预言，他说中共的宣传机器可能要急不可耐的来进行歌颂了，果然现在被他言中了。我们看到不仅这个大国战役呢讴歌大国领袖的为民情怀、战略远见和卓越领导力，而且就连外交部长王毅外交部啊，他都把中国的抗疫情与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联系起来，颂扬习近平叫指挥若定、亲力亲为，发出中国战役必胜的时代最强音啊，最强音。那么有人说这种歌功颂德有点过于肉麻，让人们想起这个高级黑啊、低级红啊这样的个定义。我来请教北京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高级黑、低级红都是因为上有好者，他才会纷纷出笼。如果说这个领导人从根儿上就不喜欢这些东西，那么这些迎合他的东西就不会出来。所以你看这个2月23号不是有一个非常有指导意义的重要讲话，
嗯，
其中呢就提到啊，这个领导人就说要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积极争取国际社会支持。所以你看现在无论是出书啊，无论是在这个外宣或者这个外交战线上，都是一哄而上。哎，这个用举国体制的办法，就是王毅不是强调我们举国体制好吗？然后呢，还是老一套思路，就是讲好中国故事。这个中国故事，说实在的，我一直讲，我说这个词儿用得很不好，因为这个 story 实际上在英文里也有谎言的意思，那也可以被理解为就是在讲中国谎言。那你看最近的这些个积极的活动啊，因为昨天也有媒体问我说这个疫情100天了，说这个体制内会不会有一些转变，
嗯，
我说我感觉还不会有。而现在这个整个态势来讲啊，就是外交官、大外宣，甚至包括政法委都一哄而上来打组合拳啊。你看这个前不久重判了桂明海，啊，拘捕了，这前两天又拘捕了黎智英，然后呢，这个3月1号出台这个所谓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这些东西啊，包括这个政法委他也发通知，他说要求推出更多有温度、有爱点。
嗯，张立凡先生的线路也出问题了啊！我们争取尽快排除张先生的连线，然后呢，把张先生接回到我们节目中。趁这个时间呢，我给大家读几段网评，然后呢，我们回到我们节目当中。首先呢，叫 Holy Ghost， 他说官方报道疫情影响物流导致书被下架，物流呢包括习大大的名作，也包括老百姓的大米，这意味着老百姓也没饭吃，要不然就是书商叛逆习一尊了。于次郎， 中国人的不负责、害怕负责的心态，才会有定于一尊的体制的出现。事事呢都要这个尊来决定，而当这个尊是一个无能草包时，就决定了这次瘟疫的无法收拾。可悲的是，全中国都在为他们推出来的这个洗草包、捅出来的马蜂窝付出生命和财产的代价。Akiyoshi Kawakami他说，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都听到陈云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建国有功，治国无能，文化大革命反动。那么习有什么？习在夺取党政军警大权比同僚高出一筹，习也是治国无能。这次的新冠瘟疫大面积传染，可以说是习反动。 Wells中国一边要宣传大国形象和中国速度，一边呢又要防着这个低级红高级黑，所以这样的奇葩事件屡见不鲜。另外，说真话叫造谣，说假话也叫造谣，所以怎么说说什么都不是你自己说了算，而宪法和说话的标准也没有，只能是你自己掌握中共想要的那个度。好，我们现在跟张先生的这个连线呢又接通了。那张先生，请您接着您刚才的话讲好吗？
我刚才是不是讲到政法委了？
对，您讲到政法委了，您就接着讲就行了。
就是政法委说要求推出更多有温度、有泪点的暖新闻，我就挺奇怪的，怎么政法委也开始管新闻了？所以现在中共这几个主管部门他们的这个功能是怎么交叉的？现在有点，我觉得有点乱了。而且呢，现在你说这个低级红高级黑这个事儿啊，我觉得确实是辛劳日灼，昏招频出。就是你像一本本来无人知晓的一本花边故事的小黄书，通过这个重判逮捕和重判桂明海，折腾成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国际事件，还引发了这个港人的反送中运动。那么当前这么大的疫情还不知收敛，还在继续自黑，这打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组合拳？就这些部门到底是给老大在帮忙还是在帮倒忙？现在真的搞不清。所以这个我觉得阵脚已乱，方寸已乱。谢谢。
好的，记得2018年这个贸易战打得正火热的时候啊，厉害了我的国也是这种情况。刚刚出笼可能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就又被收回，那么现在这个覆辙看来重演。我们上面的讨论呢，自然我们就来到下面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习近平何功何德当得起这种肉麻的吹捧和歌颂吗？我来请教胡先生。目前呢，面对一些所谓良心媒体，比如像财经、财新等这个追责的这样一个压力呢，湖北武汉地方政府和中央卫健委之间正在进行一场外界叫甩锅大战，谁也不肯背这个锅，当然压力他们都很大。那么无论双方如何攻防，隐瞒的这个责任都隐然指向了最高当局或者这个一尊，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而从1-27武汉市长陈延旺讲话说，地方政府之所以没有公布疫情，是因为没得到上面的授权，那是开始甩锅啊，一直到现在，到最近，财经、财新的文章，甩锅大战可以说是热火天啊。不过我们细细观察可以注意到的，这种种甩锅其实也分两类，一类甩锅是甩给了最高当局，另外一类甩锅是甩给了地方政府，甩给了这个中央的或者地方的这个卫生官员，你像或者甩给了所谓的这个体系体制。你比如说那就有媒体报道，中这个当局花费巨资打造的这个网络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可是在这次事件中呢，它开头多少天它没有起作用啊。另外呢，还有文章说呢，你看国家卫健委派专家到武汉，可是武汉卫健委呢，他不说实话，而且他还要求呢要销毁这个病例的样本等等。那么你从这一点看起来，首先是武汉湖北这地方的官员和中央的和地方的卫健委之间就
再进行一场甩锅大战，甩来甩去啊，那是，但他不管怎么甩，他甩的是彼此的身上。那这么一来呢，结果反而撇清了习近平的责任，
嗯，
替习近平开脱了责任，啊，因为按照这种甩锅，那么在初期，习近平得到的有关疫情的信息，就是很不完整的，很不及时的，另外对疫情的这个性质的判断，也是低估了的。而这些之所以如此呢，是因为原来那个信息那个网络直播系统没有起作用。是原来那专家互相隐瞒啊，等等等等，这么一来，你习近平在初期，比如在1月7日那个时候，对整个这个防疫工作没有做出正确的决策，就情有可原了，因为你误判是被人家误判的嘛，嗯，那当然，你说习近平他固然会强调维稳，这个专家固然没有决策权，但是呢，当习近平在决策的时候，他不能不依赖专家的意见。既然你专家给他们的信息就这么不完整，哎，你们对疫情就估计的这么不充分，那么当然啊，他不会做出正确的判断。
嗯，
如果他知道事情这么严重，他干嘛要贻误时机呢？啊，所以这么一来呢，就替习近平做了开脱了。但这个开脱呢，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其中我们可以细细分析。时间关系我这来不及细谈了，但我只想到两件事实就足以反驳这一点。第一，那就是在1月4号这一天，香港特区政府就针对武汉的疫情启动了严重级别的应急效应应急机制。你按说港府他所掌握的疫情的信息绝不可能比中南海更多，而香港离武汉有1000多公里远的，那么他们尚且知道必须在香港要启动这个严重级别的这个应急机制，那么你习近平你凭什么不根据你掌握的和香港港府一样多甚至更多的信息对疫情的发源地武汉采取类似的这种应急机制呢？那你这不都是没有道理的呀？这是第一个事实。第二个事实呢，那就是我们原来也谈到过，中国疾控中心的主任，高福曾经在1月6号就提出要启动二级响应，而这件事情呢，那确有其事。你看国内的媒体，比如说第一财经，它有篇文章，其中列了一个武汉疫情核心时间线，其中就写的清清楚楚，说就1月6号这一天，国家疾控中心。就是提出了要启动二级应急响应，
嗯，
那就说，那你作为疾控中心的专家啊，高福，当时在1月6号那一天，根据他所掌握的信息，以他的理解，他就认为应该启动这个应急效应了。那么他，而他当然是会把这个他的这个建议，他的这个要求。以及为他这个要求、为他建议做证据的那些信息，当然会，这个原封不动的报告给中央。那么习近平，你当时知道这些信息的，你为什么没有采取这没有接受这个接受别人的这个建议呢？
嗯，
相反，我们看到从1月7号一直到20号，1月20号这整整2个星期，你从外部现象观察，那就是嘛，武汉卫健委没有对疫情有任何的通报。另外呢，当地政府没有启动这个任何应急的措施，一些群大型的这个聚集活动照办不误，那等等，这毫无疑问都反映出你习近平1月7号到底讲了些什么内容。
嗯，
那从这几个事情来看呢，那么整个这个事情，你固然其他方面可以找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归根结底，这件做出错误决定的，要对整个事情。负主要责任的是习近平，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张立凡、胡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